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国殇节特会的信息第五篇，我直接进入纲要。这篇信息的篇题乃是需要我们有行动的，事实上乃是一个呼召，呼召我们有行动。篇题是答应神的呼召，做他时代的凭借，就是他的得胜者，以转移时代。我盼望，我祷告，而且在我说话之前我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。在最近我们许多人求主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在主的恢复里的年长的年轻的，不论你是初中生、高中生、大专生，你在你20岁左右，你是全时间训练的学员，你是全时间者，你是代职工作者，你是在你30岁左右，你是单身的，你是已婚的，你有孩子，有家庭或者没有，你是中年人，你是年长的圣徒，只要你是在主的恢复里，而且你听见这篇信息的，我向神祷告，我向主祷告，你要答应他的呼召。我在这里，事实上这个特会不是给你们更多的真理或者知识，不是说那些事不重要，但是我们是在特别的时间，我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神在做一些特别的事，我实在是这样相信，为他自己，为他的名，为他的旨意，为他的国度，为他的见证，为他的经纶，为他在地上的行动，我甚至要这样说，为着他的回来，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。所以我要这样开始这个呼召，乃是要我们成为三件事，事实上是一件事情的三面，是一件事。第一个就是成为他时代的凭借，是他兴起来能够在他的时代里行动，来时代里面服侍他，而且工作劳苦能够产生一个时代的改变，让像神一样的工作。那第二件事就是他的成为他的得胜者。这里有个呼召，在启示录里像七个召会，启示录二章三章，每一章书信的后面都是一个呼召。虽然说得胜的，得胜的讲了七次，在我前面有一个文件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就是说到七个应许对那些得胜的。注意到这个呼召是非常个人的，是向人的呼召，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要向这个呼召有回应。应许在这里是非常美妙的、高的、深的、荣耀的应许，但是在每个应许都需要有人先答应这个呼召，才能够得着这个奖赏，有份于这些应许。呼召乃是要我们成为今天的得胜者，不是将来，不是在要来以后的时间，乃是现在。那第三个呼召乃是要能够转移时代的人，是时代的凭借，能够做转移时代的人，不是一般平常的工作， 我们等一下在这个信息里面可以看到，乃是一个特别的工作，特别的工作，甚至不是只是过一个一般的基督徒生活，或者是做一些平常的基督徒的侍奉。这个时间呼召我们的乃是一件特别的事，这个时代必须转移。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接近这个时代的末了，就需要基督的国度要来临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抓住机会，成为这一班转移时代的人。所以我希望个人来讲，还有团体来说，我们所有的宝贝的亲爱的圣徒们都能够接受主的恩典，带到主的恢复里，或者是生在主的恢复里，还在主的恢复里往前。我们不只是蒙召得救，蒙召来接受了他永远的生命的，而且我们蒙拣选能够在主的恢复里。这个地方有这个丰富的时代的执事，在这里我们能够实行身体的生活，在地方召会里，在这个地方给了我们最好的最好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所以亲爱的圣徒们，就是现在也是这个时候，但愿主用这篇信息发出呼召，来接受一个确定的有决心的，从我们个人有这样的回应。好，第一大点，每当神要有一个时代的行动，我们在这里乃是关切到不是一个普通的行动，简单的行动，神一直都有行动，他在各种环境里都有行动，但是我们说的乃是时代的行动，是神要把一个时代转到另外一个时代，他从一个行政管理到另外一个行政管理，从一种对付世界局势的情形召会转移到为着完成他的目的，为着他的经纶的往前来实行他的旨意，他必须要往前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，从一个时期到另外一个时期，他要做这样的行动，很确定的一个转移时代的行动，他必须得着他时代的凭借。这里的关键，弟兄姊妹们，乃是凭借。即使主能得着一个凭借，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，很大的事情。在旧约里面，一个接一个有这些时代的凭借，亚伯拉罕是一位，摩西也是一位，约书亚是一位，大卫是一位，撒母耳在大卫之前也是一位，但以理当然也是一位。我们在这篇信息里要多看看但以理这些人，然后尼西米的归回，以斯拉，耶罗波安，这些都是时代转移的凭借。当然有施浸约翰，所罗巴伯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所罗巴伯，然后施浸者约翰，然后耶稣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召会的时代，主也把我们兴起来，很多时候只有借着一位少数的人，然后团体的他们成为那个凭借，来改变了神的时代，就是转移了时代，神在人当中能够在地上来实行他的旨意。我们必须是那一般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，我们都是神的珍宝，就是因着我们重生了，成了他的儿女，成了他的儿子，成了他的子民，能够在召会里 但是只是经历那个，并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对他有时代价值的人。神在他的子民当中呼召特别的一些人，他们能够特别的来答应他的需要，这些人对他有特别的价值，对他有特别的用处，在特别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所在的时候，但愿我们都能够证明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价值。晚一点你会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宝贝的人，甚至他就是宝贝的本身，珍宝的本身。当然我们知道在神眼中这个珍贵就是这个房角石，是基督，是神的石头，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但是神认为他是宝贝的。但是今天神需要更多的珍贵的，他需要更多的圣徒们弟兄姊妹能够兴起来，来答应他的需要，来顾到他的权益。现在而且这些人就对他有特别特别的价值，像但以理一样。第一终点，我们需要来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，好带进下一个时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来思想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我最近，我承认，因着这个疫情，因着这个病毒，特别是美国的情形，我们都居家防疫，都在家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，我有许多许多的考量。我这样讲不是夸口，乃是事实，是个见证。每一个小时，如果不是每分钟，我就被这样的考量而占有。我们在做什么，或者我们该做什么，能够带进下一个时代，来改变时代。这个是我们都承认同意，这是特别的时期，不只是因为这一切的危机，一切的情形，一切的混乱，一切的不安，这些事情都使今天的地上，使我们成为特别的情形。那只是世界的局势，虽然他们是一个表明神的行动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在我们的灵的深处，如果我们转过来祷告，我们就有个很深的感觉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，是神定命的一个特别的时候，神允许的这个时候，借着外面的环境来呼召，来说往前来，对着他的信徒，对着教会，现在有个需要，需要些特别的基督徒做特别的工作。请你们把这两个字特别划线，特别的基督徒做特别的工作。我没有时间来进入这一切的经节，我嘱咐你们都要花时间在特会之后进入这篇信息里，而且要特别进入这些经节里，在圣经里的话语，他们都有很有意义。神的特别的工作是什么？事实上神特别的工作与他在宇宙里的中心的工作是一致的，而且但是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是一个特别的，但愿我们是一般特别的信徒，特别的基督徒，不是我们比较好，我们比较聪明，我们比较伟大，不是，乃是因为神有一个特别的需要。第二终点，主恢复的原则见于但以理。但以理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。哈拿尼亚，耶和华曾以恩慈赐予，或耶和华 蒙耶和华恩宠。米沙利，谁是神所试的？谁是神所试的？以及亚撒利亚，耶和华曾帮助。你注意一下，这每一个名字都有神的名字在那里。这些人乃是与神有关的，这些人他们的琐事是属于神的，这些人是为神的，这些人是活在神之下，他们服侍神，所以他们有这些名字。这些名字不只是描绘你的琐事和你，而且我要提醒你，尼布甲尼撒王他却很明显的改了他们的名字，改成巴比伦的名字，从但以里改成伯提沙撒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勒的王子，或比勒所宠爱的那个是偶像。哈拿尼亚改成沙德拉，意思是蒙日神光照，又是一个偶像。米沙利这个名字被改为米煞，意思是谁能向女神煞客。这里有一个女神带进来了，亚撒利亚这名被改为亚波尼哥，意思是火神尼哥的宗仆。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帝国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偶像来让大家看到，他们不论你到哪里去，巴比伦就是满了偶像，在街上，在神的皇宫里面，那是这个是亚伯拉罕蒙呼召出来的地方，他是从那个拜偶像的地方蒙召出来的。但是这位神要把这些年轻人要在他的皇宫里面服侍他，他就给他们些巴比伦的名字，他要把神除去，然后以偶像的名字来取代。这是不是今天的情形啊？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反对神的地方，反对神的哲学，反对神的政府，反对神的很多的使命，他就要使年轻人改变。甚至很多基督徒，生在基督徒的年轻人家里，他要把他们除去，改成偶像的名字。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胜过撒旦的诡计上完全与神是一，这是四个得胜者。他们虽然这么年轻，他们是几乎是孩子，不知道他们多大，大概就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少年人。当他们在要吃什么样的膳食之下，因为王要他们吃他的食物，吃他的酒，就是已经献给偶像的食物跟酒，把他们做成的间接的成为拜偶像的人。但是他们不这样做，他们是少年人，他们不这样做。我要向年轻的弟兄姊妹说，虽然即使是十几岁的孩子，你可以胜过，你应该现在就答应神的呼召，成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。他们是得胜的，在年轻的时候不是很成熟，他们也没有看到太多，但是他们乃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从一般平常的事物里面得着，凡俗的事情里面分别，他们使他们自己完全不在这个撒旦的邪恶拜偶像之下，他们乃是转移时代的人，将神的百姓从被掳的时代转移到归回以马内利之地的时代，为着建造神的殿和神的城，使神得着彰显并掌权。我不知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，我们知道但以理从来没有回到以马内利之地，他并不是当时的渔民回到那个地方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但以理的心是完全，即使他在那里服侍王的时候，在王宫里面的时候，他的全心是向着耶路撒冷，他的脸面是向着那地圣地， 他的眼睛是向着神所居住的地方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他是为着基督，为着基督的国度，而且他是为着基督的居所，基督的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但以理的心，他没有回到那个地方，但是他的生活，他的服侍乃是转移时代的。在犹太人归回，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，20年，但以理从耶利米书知道那里有70年的被掳，然后他们就要回去，所以他就开始祷告，祷告了20年，在他们归回之前，没有那个祷告，就没有这些被掳的归回。所以但以理是一个时代的评鉴。第一，在神眼中得胜者乃是珍贵的人，甚至就是珍贵的本身，就是神所用以转移时代的人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，在主面前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把我算作这一般人里面是珍贵的人里面，是你能用的来转移时代的人。这个不是一个错误的祷告，这个不是一个骄傲的祷告，也不是一个祷告以为你比别人强。这个是呼求，是一个恳求，也是一个向主的祷告，就是你我有这个特权，有这个尊荣，能够有这个祝福，怎么样成为一个神能用来转移时代的人，这是何等的宝贝。但以理，你是一个珍贵的人。第二小点，基督这独一的得胜者包括了所有的得胜者。我们知道基督是独一的得胜者，他也是独一的拿细尔人。根据预表来说，这独一的得胜者住在我们灵里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得胜者。所以我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我里面的基督这个种子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胜过了罪，胜过了不义，他已经胜过了世界，他也胜过了撒旦。他说撒旦在他里面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的立场。我已经胜过了他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，你们要和我一样，让我把我自己做到你们里面，把你们做成像我一样，把你做成我的复制，把你做成我的彰显，在这个地上。有首诗歌讲到你愿否成为得胜者，我希望我们真要唱这首诗歌，不是一个问题，乃是一个宣告，我们要愿意成为得胜者。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拣选，基督在呼召，基督在呼召，要听他的声音，但是不要只是听，还要答应，要有回应，说阿们，向他的呼召，说是，我要成为这样的得胜者。主啊，把你自己从我里面活出来，成为我里面的得胜者。第三重点，主需要兴起转移时代的人，以恢复神的彰显和权柄。在堕落的人类中间，神的彰显被人破坏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你在哪里能够看到耶稣的彰显？在哪里可以找到基督的见证？找不到，你只是看到撒旦的彰显，魔鬼的彰显，鬼魔的彰显，到处都是，甚至在基督教的宗教里，这个彰显被人破坏了。 而且你在人中间，哪里有人是在匍匐在他们的膝盖上，他们是活在神的掌权之下，把他们自己顺服在神圣的权柄，在这个宇宙之下。不，人都在那里反对神的掌权，人在这里弃绝神的权柄，天的掌权，人是在他们完全在他们自治之下，完全背叛神的权柄。所以堕落的人就是团体的来讲，就是不服之子。这是今天的情形在我们当中，在世界里面。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真实让神借着他们得着彰显，并且真实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你来回头读但以理书，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，来形容这四个人，他们在那里，他们站在那里，就是让神借着他们得着彰显。在这个拜偶像的地方，在这一切的瞎眼、黑暗、混乱、败坏、邪恶当中，所有的邪恶还有犯罪的情形，在这一切之下，这四位站在那里仍然彰显神。他们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事实上他们是在服侍王，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在这里服侍至高的神。那些巴比伦的王还有波斯的王，他们就后来承认说，你们所服侍的神是在以理，你们所服侍的神是真正这个天地的神。甚至外邦人都承认了，哦，这是何等的一个见证，这是何等的一个反见证。这个就是所有的众召会应该是这样，是耶稣的见证，在这里神的国度是真实的。但愿我们是这样的。第二大点，但以理有同伴，能一同绝对奉献给神，并从跟随撒旦的世代分别出来归给神。我想我已经提过这一点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能够向神有回应，而且够资格成为这样的得胜者，凭借来转移时代，而且绝对的奉献，需要有绝对的奉献给神。我们需要有这个拿细尔人的愿，请你们读回去读民数记，完全奉献给神，而且完全分别归给神的，完全他们远离所有邪恶的事情。好，这里讲到第一终点，凡能给神使用来转移时代的人，都必须是拿细尔人自愿奉献的人，绝对且彻底的圣别归给神。为着不为别的，只为着神，这就是拿细尔人，甚至没有一点点为着神以外的事，是完全的，千分之百的，完全是为着神和神的需要。这个人就是拿细尔人，他是完全分别归给神，而且圣别归给神，甚至还不是神来起始的，祭司根据他们的血统，他们是神开始的。你生在亚伦的家里，你自然而然就是祭司，但是这里神来这里有一个补充的律法，有一个补充的执事，就是让在那些老旧的祭司职分。所以神有一个需要，他需要有人来达到他的标准，来服侍他，服侍他的目的，服侍他的子民。那个门就是拿细尔人的愿， 拿西尔人的愿的意思就是不是要求的，但是你有心，你摸着神的需要，所以你就许愿，自愿许愿。这个是一般的祭献祭而已，那是一种的许愿。在这里有一个许愿，甚至比答应还更深，就是在这里许愿。拿西尔人他要远离所有的酒，就是世界上的事，世界上的娱乐快乐享受，然后还要善，然而且不能够来哀祭死人，神恨恶死胜过罪，什么能够把死带进来的，就是活神最恨恶的，所以这个人他必须不可哀祭死人。还有他的，他要让他的头发长，就表示他是完全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完全顺服神，是这样的奉献是我们要献给神的，成为今天的拿西尔人。虽然第二终点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虽然人很年轻，但他们却作为相反的见证站住，与安提帕在别加摩召会中所做的相似。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这里提到这个人就是安提帕，他也是反对的，反对当时的时代，当时的一个趋向，这里称他为忠信的，好，最终成为殉道者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。他这样的一位，绝对的一位，是真正的拿西尔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呼召乃是要我们远离分开，圣别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自己远离这一切东西是从撒旦来的，完全的，完全的是为着神。 Amen。 第三大点，但以理借着神的话语连于神的心意。今天成为这样时代的凭借，我们需要是那一般人，使我们连于神的心意的人。我们在这里这是非常重要，我们不是在做一些事情，很愚昧的做这些事情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在做一些事是照着神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，我们所走的路，做我们所做的决定，甚至答应这个呼召，因为我们把自己连于神的心意。神有一个心意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？甚至更少的，有多少人把他们自己连于神的心意？他们与神的心意合一，他们了结弃绝他们自己的心意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想要，甚至有些时候还是该有的事，但是为了连于神的心意，为着神的心意，他们都放弃了。我们如何连于神的心意？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？乃是借着神的话语。所以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语，当然不是一种死的字句的方式，也不是一种道理的认识，甚至也不是只是认识这些预表预言，乃是知道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旨意，借着他的话。所以第一终点，但以理不仅是常读神话语的人，而且还是与神的话连得起来的人，非常的不同。有的人知道圣经，认识圣经，他可以一节一节的经节 背出来，但是他们没有连于神的话。我们读的每一句话，让我们都与他连结，每一个应许，我们读的，让我们都来相信。而且我们所看见神的心意的每一点，神所要的，让我们都与那个调和，让他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，让他所要的成为我们要的。第一小点，当但以理从耶利米书读出来神定规以色列人被掳70年，到了70年期满，神就要回头恩待以色列人，就立刻进食祷告。你看到吗？他把他自己连于神的话，而且神的心意，神要他的子民，不要他的子民留在巴比伦，他要他们回去来从建造，从得着美地，从建造城，而且从建造圣殿，这一切都是必须的，让主的第一次回来几百年之后。当他读了这个，他马上就立刻进食祷告。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实行，当我们在主的话里找着一些话，我们马上就怎么样，我们就马上进食祷告，不要只是读一些话点头说这个很好，不论你读到什么，你就祷告，把这个祷告回给主。我那时候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开始学习这样做，不是一般的很一种很形式化的导读，有的时候好像在导读的时候，我们成为教会生活里面一些好像形式化的祷告，不是只是祷告读一些话，阿们，说阿们，说祷告啊，我导读了，不，导读像但以理这样做到，你读了一段话，你马上就转向祷告，甚至进食祷告，把你自己与这个话连在一起，使这个话成为你的话，使那个话把神的心意和他的感觉，他的心思，他的想法，他的深处的感觉，把这个祷告到你里面，你吃，你吸收，你接受进来，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哦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是不同的，这是不同的。借着这样做，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，成为在地上代表神，他从圣经里一摸着神的心意，就把自己连在这个心意上。这是真正的有功效的导读，不是只是为着一点的享受，一点的供应，是我们要吃而且得着供应，没有错。但是这里更多，我们读主的话，祷告主的话，为着要与神的心意连结调和，借着这样做，借着这样做，我们就成为那个转移时代的凭借，来执行神所要做的。第二小点，但以理读到利未记之后，就不能吃不洁的食物，这又是一点。这个话不是让我们来读了知道而已，这个话呢是要我们来实行的，活出来的。你知道主讲到你们房子要建在磐石上，建造在磐石上，就是听见主的话而且去行的，实行的。我们需要来实行神的诫命，实行他的话，我们要活出他的话。利未记说不能吃不洁的食物，他们就不接触不洁的食物。他读到耶利米书之后，就不能不进食，为着神百姓的复兴祷告。哦，我真是非常的被但以理感动，我愿意成为 今天的团体的带以礼的一部分，然后这样的生活，你是不是也愿意是这样呢？谁在做这个？甚至基督徒都在做各种不同的工作，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有没有看看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？这是不是神今天所要的呢？第二重点，我们必须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读神的话，而从神的话摸着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建议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读了祷告了，然后自然而然的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祷告的灵，有一个祷告的气氛，来摸着神的话的那一部分的心意。我们就说，主啊，你要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呢？为什么你在这个话里说这个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主啊，今天你要什么？主啊，你要我的做什么？然后我们必须马上把自己连在那个心意上。圣经应该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也应该连于圣经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只是被知识而因知识而满足，乃是要我们让我们行走在真理里，让我们来做神的工作，借着祷告，借着代求。第四大点，但以理是祷告的人，这一段我就读给你们听。有美好的灵，他是在诸天之国诸天管制的实际里活在神的管制之下的人。你不能只是说，哦，既然祷告这么重要，好，我就祷告。但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是另一回事。这不是只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或者是很多祷告的人，这乃是一个人，他有一种的资格，有一种的情形，他有一个美好的灵，强的有能力的灵，这个灵来支配他的全人。他是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，他完全是活在神的管制之下的人。他是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，如果你读马太，你就看到这个国度天国的宪法，他是活在那里面，他是活在义里面，甚至是活在一个崇高的义里，超越的义里面。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。第一重点，但以理六章的中心乃是人的祷告以执行神的经纶。人的祷告好像轨道，为神的行动铺路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，说到我们需要有轨道能够让火车行动。除了祷告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以把神的经纶带到完满和完成。这是本章的内在秘诀，因为这是很长的一个纲要，我没有时间细讲，但是我要讲，我们现在是祷告的时候，主的灵带领我们，他在他的恢复里把我们带到祷告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持续的祷告，有功效的祷告，代求的祷告，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祷告相配。他是在神的右边独一的代求者，让神的行政在这个地上能够为着把恩典分赐出来，从神的宝座分赐下来。我们需要今天在祷告里为着这一切让神所要实行的能够发生，能够应验。没有其他的路，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路 这里讲的，我们还有别的路吗？也许祷告只是一条路，不，没有别的路，除了祷告之外，神要做，神能做，但是神不做，直到人祷告。所以得胜者必须是祷告的人，而且转移时代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不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胜，我们不能改变时代，不能借着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我们在这里与神合作，或者是与神配合，与他的宝座配合，来带进国度，借着祷告。所以主说你们要这样祷告，要这样祷告，你的名为圣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你的国度要来临。如果神能够做，他为什么主还要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呢？因为他需要人的配合，这是神的工作的原则。即使他最大的工作，他需要人来，有些人与他配合，借着祷告。第二终点，人与神合作最高的表现就是祷告。神是借着人做他忠信祷告的管道，在地上执行他的经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要执行他的经纶，但是他需要一些管道，需要一些忠信的管道。撒旦的工作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把这些管道关掉，除掉，废掉这些管道。撒旦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停止我们的祷告，甚至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作，停止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只要停止我们的祷告的话，他就成功了。在一面来讲，我们甚至在主的恢复里面，我们也不是像我们该这么多的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许多这里有，但愿主在现在能够兴起许多忠信祷告的管道，在主的恢复里面，年轻的年长的，他们就知道祷告，他们在祷告上坚持，他们为主征战是借着祷告，他们不让撒旦得胜来把这个管道关闭。第三，祷告乃是主恢复的命脉，撒旦越要阻挠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越该祷告。我很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态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刚强。当但以理祷告了很久之后，说到他是非常的疲累，真正的祷告，在那里真正的祷告就是会使他非常的他说他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气了，然后就有声音临到他说，你要刚强，你要刚强，好像从耶和华向他说，给约书亚说，当他们要进入美地的时候，说你们要刚强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要刚强来得着美地。我们需要有这样得胜者的灵，在祷告这件事上，我要说，这个乃是我们第一条路，第一件事要做的，就是能够得胜，就是祷告。如果我们不从这里开始，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得胜者？怎么能够成为，能够做得胜者的工作？如果我们不与基督一而祷告，我们需要靠他来加力。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？所以撒旦越阻挠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越该祷告。这是我向你们每一位的鼓励，也向我自己的劝勉。越多的拦阻，越多的事情临到说不祷告不祷告，你就说撒旦退去，主责备你，退去。你越这样说不祷告，我越要祷告，就提醒我要更祷告。我来这里弃绝所有的拦阻，我拒绝所有你 丢给我的，在我的心思，在我的情感里面，为着我的肉体软弱的情形，或者我的环境，我要把这些都拦阻，我只要祷告。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人的灵。第一小点，但以理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他依靠祷告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，依靠祷告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。我很爱这两句话。如果你我仍然靠祷告之外的事来做些事情，来行一些事情，明白一些事情，我们就不是完全依靠神的人。这个记号，这个人是完全依靠神的人，就是他在屈膝的人，一个祷告的人。主啊，我不能做，所以我祷告。我不懂，所以我祷告。这不是软弱的记号，这乃是刚强的记号。力量不是从自己来的，这个力量也不是从天然的人来的，不是从你强的意志来的。这个力量刚强是来寻求神，来得着启示，得着见识，得着明白，得着意象，为着知道认识这个情形，而且甚至来明白认识神，认识那灵的膏油涂抹主的说话，而且也做出一些事，做成一些事。做这个我们需要祷告，因为一个祷告的人完全是活在神面前的人。而且启示是给这样的人，给他有这样的明白，而且能够看见。这个路也是给这样的人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事情，如何实行，是精明的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，都是属于这样祷告的人。第二小点，但以理的祷告完全是为着神而祷告，不是为着他自己，他借着祷告给神最高的合作。第三，因着但以理是祷告的人，他是神所印证的，是能给神使用的，是能把神的奥秘说出来的。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，在那个时间，在那段时候，神所给他的就是异象和启示。哦，这些启示，那七十年，七十个周，这是何等的七十个七，这是何等的宝贝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在的时间，我们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而且我们今天会在哪里。那个灵道是借着祷告，七十个七，借着祷告。所以但以理能够明白，而且能够把这些神圣的奥秘说出来。第四小点，但以理的祷告达到了最高峰，他求神为神自己做事。他祷告说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恳求，为主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这已经，他说为主的缘故，是为你的缘故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为他的缘故，只是很轻松的讲，很容易的这样讲。但是这里但以理的祷告说，不是为别的，就为你的缘故，为你的缘故，就是主啊，神啊，做些事情，为着你自己做些事，不是为我做事，也甚至不是为着你的子民做事，是为你的子民，但是为你自己的缘故，求神为神自己做事。这是何等的壮胆，这是何等的合一。只有他是与神真正的伙伴，他与神非常亲密，认识神的心，才能够有这样的祷告， 有这样壮胆的祷告。第五小点，只有像但以理这样专一向神做转移时代祷告的人，才能给神用来转移时代。我祷告我们最近不是只是关在家里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30天的全球的守望祷告，但是我祷告我们许多人即使不是全部，我们都能够继续祷告，不是只是祷告一些一般的祷告，乃是学习来祷告转移时代的祷告。但愿主训练我们，成全我们，在主的恢复里成为这样的代求者。现在第五大点，但以理是一个牺牲自己有殉道之灵的人。让我读一二三，但以理的同伴有真实殉道的灵，他们以性命为代价为主这独一的神站住，抵挡偶像敬拜。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被尼布甲尼撒下令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当然你知道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没有被烧着，甚至他们的头发都还没有这个火的味道。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子跟他们在一起，在那里保护他们。这是三个真正的有真实殉道的灵，他们不爱他们自己的魂生命。第二终点，但以理冒着性命的危险祷告，总长和总督意图毁灭但以理，而他们背后之撒旦的意图乃是要切断神用以执行他经纶的祷告管道。你知道撒旦在做什么吗？他不是要除掉但以理这个人，他们乃是撒旦的挑拨，要切断这个祷告管道，让神就不能够执行他的经纶。在那个时候，第三终点，凡是给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，只怕一件事，就是怕得罪神，怕失去神的同在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义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看到真正的殉道者，真正的殉道者为着主的名死，为着信仰而失去他们的生命的，他们就是一些只怕一件事，就是怕得罪神，怕失去神的同在的人。事实上每一个真正的殉道者，当他们死的时候，都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。他们有主的同在，他们也有主的笑脸。就请记住，第一个殉道者在召会的时代就是斯提凡，对不对？斯提凡当他要被打死的时候，人子在天上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他不是一直站在那里，就是有的时候他的见证人要被杀死了，他站起来。我看到人子站在那里，这表示主完全在注意那件事情，主满足了，主喜乐，主得着尊荣，而且主在那里给了斯提凡他的同在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今天殉道者的灵不是只是误他们在外面被杀死，乃是像使徒行传，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。使徒行传那里讲到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乃是活的这位复活升天基督的见证人，在他们的生活里，在他们的琐事里，他们也许外面没有被杀死，但是每天他们所活的就是过一个殉道者的生活。他们向着他们的肉身死，而且他们是向着主活来讨他的喜悦。我们也愿意提到那个得胜者那本书里，如果你们想要读，那里指出 其实虽然有物质的殉道，而且也有身体的殉道，也有心理的殉道，还有属灵的殉道。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在林前16章12节，保罗在那里鼓励亚波罗到那里，鼓励亚波罗去，但是因着亚波罗他对亚波罗的关系，虽然这个一位劝另一位去看望召会，另一位不愿意去，但连这个也是他在灵里面的殉道。所以真是在他的十字架的影子之下生活的，向着他们的魂生命死的，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方式摆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把他们的时间放下的时候，他们做一些事来顾到主的需要，顾到召会的需要。在特别在这段时间，他顾到同工，保罗的同工的需要，他们就是有殉道者的灵。第六大点，我们要做今天的得胜者，成为神时代的凭借，以转移时代就必须赎回光阴。哥罗西四章五节说要赎回光阴，以弗所五章16节也说要赎回光阴。你要读这个话，你可以到尼托生文集，就是要抓住机会赎回机会，这里就是1950年他与同工们的交通，就是第55卷，而且从19和38卷讲到数我们属灵的，数算我们属灵的日子，数算我们属灵的日子得着更多。所以这里有一些引用的话，第一，我们可以把这两节译为赎回机会，哥罗西以弗所，我们可以把这两节译为赎回机会。我们学习侍奉主的人，绝不能让元首感觉我们对他的指示和引导是麻木的，我们需要让主训练我们属灵的感觉和属灵的眼光，使我们一有机会就有感觉并充分利用。这个交通的上下文是什么？是讲到要答应成为主的得胜者，就是他的子民，他的凭借能够转移时代。如果我能够用这个话，用这个机会来说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是非常积极的一面来讲。你们知道主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一个时间来扮演这样的角色，成为转移时代的凭借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到这个吗？看到这是一个机会吗？机会不是天天会临到我们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是向着世代结束的一个机会。我们在这里等候新的一个时代，来结束这个时代，总结这个时代，带进一个新的时代。就好像撒母耳结束了士师的时代，然后带进了王的时代，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愿意说，主啊，我不愿意误掉这个机会来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给我这个感觉，让我不要麻木，没有感觉，让我无知的，就是在这里没有感觉的，我要敏锐的，我要知道时间，我要知道机会。第二终点，在主所定规我们的日子中，也许昨天乃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日子，但昨天还是平平常常的过去了。我们有多少人天天我们后悔我们昨天过的日子，这个叫做失去了机会。没有一天神没有为我们有所安排的，每天都有一个机会， 我再把三四一直读下去。也许主给我们一个意思，要我们去寻找某个人，这个人也许是主能大用的人，但是那一天我们因怕热懒惰竟没有去。我们有一天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生一世所认为满意的，那一天我们可能要变作懊悔。我们赶不上神的定规，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，我们没有忠心的活基督、长基督、彰显基督，并在各方面繁殖基督，为着他身体的建造。你们知道那些被关在黑暗里的要受惩治的，他们主要的经历是什么？就是后悔，后悔，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？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？甚至拉撒路他在那里，我是讲那个妇人，不是拉撒路，他在阴间的时候，他就说请你们做些事情，拉撒路做点事，让我的亲人亲戚他们就不要在这里受苦，受我所受的苦。他们就是懊悔。弟兄姊妹们，是很可能我们会懊悔的，今天我们也许懊悔哪一天我们浪费了，但是有一天你愿意懊悔你所活的一生吗？主啊，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，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有智慧。智慧就是如何来抓住机会，而且赎回光阴。第五终点，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下班说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子民必定开疆拓土，我们越认识神的旨意就越能抓住机会。认识神的人绝不奉行故事，我不愿意每一天就是循规蹈矩的生活，这样的一面来讲，一天过一天，就好像在那里磨磨一样，或者是踩水车一样，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没有感觉，没有领会这个情形，这样的人就没有刚强行事，也不知道如何抓住机会，能够与主一同往前来，在一个新的属灵的范围，他们做不到，乃是只有包括第六终点，你们看见神祝福长寿弟兄做工，这是尼弟兄讲的，他的长处就是不放松每一个机会，难得有一个机会不被他用的，一有机会他就应用。我们去俄国1991年去俄国的时候，就是在共产主义失败了，柏林围墙也倒了，那时候在有100天的战争也结束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因着他与主接近，他观察那个情形，他有这样的看见，结果那个机会他就应用了，我们就到俄国去，主的恢复到了俄国，传福音，建造了召会，没有太多的时间，结果那个窗户就关了。我们中间的带头的就是李弟兄，我们需要学习，从他学习，从我们的年长的同工学习，来抓住每个机会在我们的工作里。第七，我们的侍奉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，也可以一日顶得许多日的，但如果是在神旨意之外，所花去的时日他都不算。在神的国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是神所雇用的。你们知道，当你不是在葡萄园的时候，你就是浪费时间。你也许赚很多的钱，建立你的事业，但是在神来看，你是 在闲站的。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闲站的，不要忙着在那里做你的事业，却误掉了神的工作。尼布甲尼撒满意于自己所做的，他能够治理他的国，那这是巴比伦的原则。第八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还给我们一个安慰，就是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所说，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，神要补还我们。我们如果旷费年日，那么十年也许只能算一天，但我们如果赎回光阴，也可能一日抵上十年。第九，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八十四篇十节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天上的日子不是以二十四小时来计算的，神的算法是另一种的算法。日子，我们要活基督的日子，日子花在实行他的旨意的日子，我们来服侍的，来劳苦的，来带进他的国度的日子，来预备心腹的日子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些日子都是算得数的，在神眼中。第七大点，今天要成为有活力的路，乃是答应主的呼召，做得胜者。得胜者乃是有活力的人，有活力的人，活而有活动的人，乃是祷告的人。所以在80年代早期，李弟兄跟我们交通到活力牌，交通了很多。他说，第一，我们形成新牌的目的，乃是要得着成群的得胜者，不是只是传福音的人，不是只是些牧者，乃是成群的得胜者。这就是为何我们称这些牌为活力牌，是活的，有功效的，全时间训练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全时间训练的，你们从全时间训练毕业的，有些你们中间的年轻人要去参加全时间训练的，请你们听听这个话，全时间训练也是为着产生得胜者，他们拼上去要征服撒迪的死城，老底家的不冷不热，以及主在约翰十五章论到葡萄树与枝子所对付的不结果子。二，我们若要有活力，就需要与主并与有心寻求的圣徒有亲近亲密且彻底的交通。我们需要主引导我们到一些同伴那里，我们可以和他们一同劳苦，正如但以理有三个同伴一样，他们是旧约的活力牌，很确定的四个得胜者，时代的凭借，过一个活力的生活，何等的见证。第三，在今日的召会生活，由耶路撒冷所预表中，我们必须做主的得胜者，由西安所预表。这就是根据主的呼召，在得胜者的时代里，基督在呼召我们，呼召得胜者，得胜得胜，要答应这个呼召。在召会生活中是一回事，在召会生活中做得胜者是另一回事。我觉得我们最近就是主提醒我们的呼召，他在这里呼召我们要从睡梦中醒来。他说什么？只是在教会生活里面不要为此而满足。不要只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满足，要做我的，成为我的得胜者。今天要成为我的得胜者，今天主在呼召，今天让我们答应他的呼召，成为他恢复里的得胜者。第四，我们必须立志做得胜者，就是有活力的人。得胜者要胜过一切顶替基督或反对基督的事物。 最后一个大点八，我们要做今天的得胜者，就该像以撒家的子孙通达实务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。历代至上，这里这个经节是大卫王他在那里数点他所有的大能者，那里是整章，也许更多，所有大卫的大能者。而且在以撒家的子孙他们有200位，他说到这些乃是通达实务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们即使在这个特会里，这样的话语释放出来，帮助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，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实务，通达实务，而且知道我们该做什么。耶利米，耶和华说，连这些乌鸦他们都知道这个时候，但是我的子民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定命，他们实在是愚昧的，他们是感觉迟钝的，他们都不在乎这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，我今天在做什么事。在烟台大复兴前夕，当日本人入侵中国，并使中国人原已够艰难的生活更加艰辛时，李弟兄在其私人笔记上写道，1942年12月4日晚于烟台，我读给你们听，地上的人受灾难，教会受难为，这并非神心愿的时代，乃是神守序的时代，来满足或者是应验他的心愿。神是要用守序达到他的心愿，借着世界的局势，甚至包括我们这个疫情，包括战争，包括饥荒，这些瘟疫，各种的事情，来做什么呢？从守序的时代转到心愿的时代，所以要转移，这转弯的地方需要人做转移时代的祷告。这是1942年李弟兄写的，他那时候还没有40岁，所以要做转移时代的祷告。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，地上受灾难是因为地上的人不要神，不顾神的事，所以圣徒如果要祷告结束灾难的时候，圣徒就必须答应神的要求，顾到神和他的需要。哦，我们要这个灾难结束，我们要这个疫情结束，但是这里有个呼召，要首先答应神的要求，顾到神和他的需要。我希望我们早晚不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用居家防疫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正常。弟兄姊妹们，现在乃是照着神允许的，在环境里面的允许，来逼着我们进到我们的灵里，来迫着我们来祷告，来花时间在他的面前，使我们能够不是只是为自己活。你看什么事情都能够垮掉，就像这样，就像这样，有一个经济的危机， 在这个健康的问题之下，所以今天这许多的灾难该叫我们醒过来，不再向着地了。哦，今天真是我们该彻底奉献，以代表教会来答应神的要求。失败的教会，失败的基督教国，使神失败了，使他的眼睛已经转了，他转向得胜者。这2000年是教会的时代，是恩典的时代，是奥秘的时代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告诉你，这2000年也是得胜者的时代。甚至早期的使徒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教会就已经开始堕落了，那时候就在呼召得胜者。读提摩太书、提多书，读那些书信，从彼得的书信，然后读启示录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教会不能够应付神的需要、神的要求。今天神在寻找一些渔民，在寻找一些少数的人，这些得胜者。他们不是超人，他们不是更好的人，他们也不是更完全的人，在他们自己里面，这些人乃是有一个决心决意，他们看见了在神心里的事，把这个做成他们自己的事。他们在这里不是向自己活，他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需要，而且神的心意活。他们绝对为着神，他们连于神的工作，他们在教会，站在教会里，代表教会，代表失败的教会，成为得胜者。他们是男孩子，就是要成为一个团体的得胜者，要生出来。那个妇人是软弱的，那个撒旦，这个大红龙，他不是在那里想要吞这个妇人，他乃是想要吞这个男孩子。当这个男孩子得胜，被带到天上的时候，他就要被丢在地上了。所以，那神基督的国，那地上的国就要成为基督的国。弟兄姊妹们，那就是在地上一个时代的转变。哦，国度就要在这里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就是基督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还是在守序的时代，我们要与主合一。在这里讲到神的心愿的时代，李弟兄所讲的就是要来的千年国度。我刚刚讲到今天就是基督得着他的心腹，而且神的守序的时代，现在乃是有神生机的救恩建造他的身体，预备基督心腹的守序。而且这个白马的心腹，还有另外一同奔跑的三个马，在第一篇信息里讲的这个守序的时代，这个守序也是要失去我们的魂生命，更新那灵的更新和管教和受苦，这样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自由的路来得着他的心意，得着他的心造。这个整个宇宙，整个创造之物都在这里叹息，让启示录，让这些人能够从这些被奴役的情况之下得释放。哪里有这些成熟的儿子的名分，这个新造，这个新人，这个基督的心腹在哪里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呼召今天 是为着转移时代，这些要跟随神的手续的，活在这个手续里的，与神合一的，来顾到神的心意的，那个神的心意的时代就会到临，我也就会应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这篇信息第五篇。但愿我们都能够答应这个呼召，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，要我们有行动，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寻求，甚至我们的宣告，带着强的决志，强的决定，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强的决意的时候，要成为神的得胜者，成为他时代的凭借，成为那一般能够转移时代的人。 Amen。